点 Go English 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加互相驱逐外交官，中国持续对外国咨询公司出拳，国际商界对华投资信心锐减。拜登将发布限制对华投资行政命令，这会是美中脱钩的最后一步了吗？台湾寄希望与美国携手打造无人机供应链，专家称美技术台制造强强联手，
台湾跟美国合作的话就会强强联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加互相驱逐外交官，瓦格纳雇佣军被要求继续坚守巴赫穆特，否则就是背叛。请宇宙来分享最新国际新闻。宇宙，首先请介绍中国面临的最新外交困局。
好的，志远。中国外交部星期二5月9号宣布，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甄议会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那此前呢，加拿大星期一决定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赵薇。那么赵薇呢，是涉嫌威胁加拿大反共议员庄文浩及其家人。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一和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通话，讨论进一步推进跨大西洋协调以及对中国和印太地区采取一致态度的方法。支援。
好的，一周。莫斯科胜利日阅兵式规模缩小，瓦格纳集团雇佣军被要求坚守巴赫穆特。一周。
是志远。俄罗斯呢，星期二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8周年的阅兵活动。那领头的坦克呢，只有一辆。普京在阅兵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他指控说，一场真实的战争正被强加于我们的祖国。就在同一天呢，俄罗斯军队又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那么此外呢，在乌东战场负责攻坚和打头阵的俄罗斯瓦格纳集团雇佣军首领普里戈任星期二5月9号表示，他已经接到了命令，如果他和士兵放弃在巴赫穆特的阵地，那么他们都将被以叛徒论处。不过这位首领说，如果没有弹药，那么我们仍将撤出阵地，并且将反问到底是谁在背叛祖国。志远。
好的，宇宙。日本和韩国拟定通过美国雷达系统共享朝鲜发射导弹实时信息。宇宙。
好的，志远。那么日韩呢，在下个月初将开始这种共享。路透社呢，星期二5月9号报道，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国防部长计划下个月初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在这个期间呢，达成上述协议。朝鲜呢，在过去一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射弹道导弹。美日韩三国在去年11月同意加快信息共享。日本和韩国呢，原本是各自与美国的雷达系统相连，彼此之间没有互通。志远。
好的，宇宙。那么看中东，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武装分子。
是的，志远。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呢，以色列的行动造成了至少12个人死亡，20人受伤。伊斯兰圣战组织证实了其高级官员的死亡。这个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们将对这次袭击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任何伤害以色列公民的恐怖分子都会感到后悔。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签署打击共产主义中国法案，微软旗下领英公司将把求职应用程序退出中国市场。宇宙。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一5月8号签署了3项法案，其中包括限制中国人在佛州购买房地产，同时收紧对 TikTok 的使用控制，以及限制学校与中国等受关注的国家建立关系，目的呢是在于遏制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此外呢，社交媒体领英星期一5月8号表示，将裁员并且将淘汰他在中国当地的求职应用程序。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持续对外国咨询公司出拳，国际商界对华投资信心锐减。接下来请陆阳分享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中国官媒星期一5月8号晚间称，中国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一家全球商业咨询公司采取行动，派遣国安、警察等突击搜查了凯盛荣英在中国的几家办事处，包括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称该公司没有认真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义务。今年3月，美国企业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北京办公室遭到国安官员的搜查，5名中国员工被拘留。另外，《华尔街日报》5月8号报道，中国当局最近采取措施，针对专门从事信息收集的外国公司，限制他们登录和访问中国信息平台数据库。志远。
好的，陆阳。英国前首相特拉斯下星期访问台湾，将呼吁西方民主国家抗中挺台。陆阳。
志远。特拉斯的办公室星期二5月9号发表的一份声明公布了特拉斯的旅行计划，台湾的外交部也确认了他的访问行程。英国前首相利兹·特拉斯此次访台，除了与台湾多个府会首长举行会晤之外，还将呼吁西方民主国家以强硬的立场应对中国的挑战。特拉斯是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他去年9月上任，1个半月后，因为他推出的经济振兴和税改计划引发不满和动荡而被迫辞职。志远。
好的，陆阳。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复苏乏力，4月份进出口表现不佳。陆阳。
志远。中国海关星期二5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的进口同比下跌了7.9%，而预测的中值仅下跌0.2%。同时，出口同比增长8.5%，但是远远低于3月的14.8%的激增。路透社报道说，最新的贸易数据表明，重获疫情前经济增长活力的这个道路还非常的遥远。志远。
那么，中阿巴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北京着眼一带一路的前景如何？陆阳。
志远。中国外交部星期二5月9号发布联合声明，强调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阿富汗符合本地区的共同利益，中阿巴三方合作解决对本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安全挑战，对推动这一目标至关重要。中阿巴外长对话联合声明重申，三方支持阿富汗充分挖掘其作为地区互联互通枢纽的潜力，重申将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中阿巴三方合作，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向阿富汗延伸。志愿。
好的，陆阳。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上诉开庭。陆阳。
是的，志愿。这个上诉案5月9号下午在北京三中院开庭审理，当事人现年35岁的徐早早是一名自由职业作家。2018年12月，为了保障未来的生育质量，向北京妇产医院寻求冻卵服务，但是因为其单身未婚遭到拒绝。徐早早认为这是歧视，随后以侵犯一般人格权纠纷将医院告上法庭。根据中国现行法规，男子不论单身或已婚，都可以捐出或保存精子，但是女性必须已婚才能够取卵冻存。志愿。
好的，谢谢陆阳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了解，拜登将发布限制对华投资行政命令，这会是美中脱钩的最后一步了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5月19号至21号，七国集团G7峰会将在日本广岛召开。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在此前后签署一项备受瞩目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这是否是棺材上的最后一锤呢？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好的，志远。这将是拜登政府又一针对中国的重大举措，目的是限制中国获得可提高其军事力量技术的能力， 分析人士认为，这项行政命令的出台有助于填补美国一个主要的监管缺口，也就是建立起一个筛查出境资本的机制。在此之前，美国财政部下设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分别监管外国实体对美国的投资与并购和美国产品和技术的出口管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贸易与技术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艾米丽·本森告诉美国之音，行政命令将会涵盖积极投资，比如直接资本流入可能具有国家安全影响的目标部门。他说，
Proponents of this new tool that will emerge from the executive order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kind of a gaping hole.
支持者认为我们现有的架构存在漏洞，就像三脚架缺一条腿。我们有出口管制和入境投资审查，但是我们没有筛选出境资本的机制。这项行政命令主要涵盖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但是很可能不包括生物技术。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的特廖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负责落实行政命令的美国政府机构主要是财政部和商务部，所面临的挑战是明确界定所涵盖的技术范围以及对投资等事项的定义。特廖洛在邮件中说，虽然半导体技术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出口管制等方面的制约，但是以人工智能为例，它是一个广泛的类别，人工智能能使技术被中国公司广泛使用。有关讨论一直围绕着如何定义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的哪些具体应用是值得关注的。有分析称，北京料将对美国对华投资的新的行政命令做出消极的回应，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会采取任何具体的反制措施。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副研究员比尔·德雷克塞尔对美国之音说，这将取决于北京的损失程度。他告诉美国之音，很难说这是不是钉在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因为美中之间处在总体脱钩的轨迹上。尽管拜登政府一直说并不寻求脱钩，我想关键是这是最后一步吗？谁知道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上个月底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再度强调华盛顿的这项举措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目标仅仅限于最高端和最先进的技术出口。他还说，拜登政府正在寻求负责任的管理竞争，并且在粮食安全和气候等领域尽可能的与北京展开合作。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拜登将发布限制对华投资行政命令，这会是美中脱钩的最后一步了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台湾寄希望与美携手打造无人机供应链。专家称，美技术、台制造强强联手。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无人机在俄乌战事中屡创奇功，受到各国军方的重视。一个由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所组成的代表团五月初访台时也聚焦无人机，希望携手台湾打造去中化的无人机供应链。那么学者对美台联手创建无人机供应链是如何观察的？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对于美台联手打造无人机供应链的可行性，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3年疫情导致无人机的供应链断裂， 让美方的产能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渴望转向与台湾扩大合作。虽然台湾的无人机产业链仍然不完整，但是台湾的强项是代工制造。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跟美国合作的话就会强强联合，一方面阻却中国借由无人机对其他国家的渗透，第二个民主国家的产业合作也可以争取国际的市场，来避免中国低价竞争。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吉邦科技的预估，全球军用无人机的市场规模可望自去年的165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343亿美元，年复合成长率达26.7%。总部位于南台湾经纬航天董事长罗正芳说，如果美方能够进一步提供 AI 影像处理技术，台湾制无人机辨识形象的精准度就能升级，增加征搜稳定度，而在台湾的供应链也可以反过来协助美国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罗正芳同时也是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研发中心理事长，他告诉美国之音，
各个国家都需要的无人机系统，如何找到一个能够取代中国的生产基地，也有一个 reliable 供应链，台湾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分析人士说，台湾虽然有制造优势，但是无人机制程仍然落后于中国，中国制无人机对美台等盟国的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台北军事专家苏子云认为，中国制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尚可，但是电子飞控系统很弱，仍然无法跟美国匹敌，因为中国缺乏先进的芯片，又没有实战经验，软件参数都不如美国。中国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太空通信强国，相较于美国有3000多枚中轨道以上的军用正规卫星，中国只有500多枚，但是已经具备完整的侦察和卫星通讯系统，但这是台湾的短板。因此美台如果合作，苏子云说，台制军用无人机未来将走美国的卫星系统，确保比解放军拥有更完整绵密的卫星系统。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台湾寄望与美国携手打造无人机供应链，专家称美技术台制造，强强联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被称鲨鱼引争议，美中缺乏沟通，危机四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日经新闻5月4号刊登的一篇采访中，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明表示，中国是一条由美国喂大的鲨鱼，如今这条鲨鱼成了民主世界的一大威胁。他的评价引起中国观察界的争论，一些专家认为这样的比喻指出了中国的侵略性，但许多人也认为这种说法把问题简单化，不利于对华政策的制定。事实上，美中两国高层近来越来越缺乏沟通渠道，这引发各界的担忧，人们担心美中关系恶化甚至爆发冲突。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好的，志远。5月8号，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与中国外长秦刚会面，秦刚要求美方深刻反思和端正认知。方冰的报道说，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普京，并且在北京接待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巴西总统卢拉等多名外国领导人，但是他不回应美国总统拜登提出希望与之通话的要求，也没有重启因为中国的间谍气球事件而暂停的美国国务卿的访华行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说过，中国必须明确表明其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美方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制定和执行错误的对华政策。而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说过，中国军方领导人多次拒绝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的通话要求。而美中两国民间社会为了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一直在继续。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经济理事会主席甘思德 Scott Kennedy 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创始院长王基思 早些时候曾经联名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美国和中国需要对话的文章，指出缺乏对话、访问和交流正在增加冲突的风险。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建议，不仅两国政府需要更多对话，美国国会议员和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也应该进行互访，尤其是对中国持高度怀疑的美国议员。他说，如果你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深感担忧，你应该前往中国调查问题，与中国人交谈，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政策是现在这样，让他们明白你采取这些立场不只是为了国内政治目的。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说，中美两国都有很多理性务实的人，他并且抨击解铃还需系铃人是非常消极的说法。他说，这种做法我不推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喜欢用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谚语。2014年，习近平以此回答外国记者在华签证被拒。2022年，他与拜登总统通话时又引用解铃还需系铃人来形容俄乌战争的局势。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教授、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谢淑丽 Susan Shirk 指出，从今年早些时候到今年秋天，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在美国举行，这是一个值得美中双方努力追求的议程，这将是一个关键的建立信任的机会。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中国被称鲨鱼引争议，美中缺乏沟通，危机四伏。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澳大利亚地方政府与商界排队访中，专家说澳中关系回不去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持续升温。三月份对华出口同比增长30%，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地方政府与商业团体近日陆续走访中国。专家认为，尽管执政的工党对华政策趋缓，但国际局势与基本价值观等差异使澳中不再互相信任。陆阳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了解相关情况。
向凌，有观点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和地方官员与中国恢复往来是中国乐见的，这是为什么呢？向凌，
陆阳，澳中关系缓和的最新的例子是一个由15名澳大利亚公司的高管还有地方政府的官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呢，他们已经访问了中国，这是在最近的3年以来澳大利亚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这个是商业代表团了。那澳大利亚它有几个州的州长哦，刚才是商业代表团，那其实几个州的州长他们也先后的访问了中国，都希望能够跟中方讨论一些这种取消贸易限制的所谓的重建澳中关系的部分。那有关这方面澳中关系的这个重建呢，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陈杰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是这么说的：
现在那个 Albanese 总理为首的澳洲联邦政府对华采取非常友善的态度，中国也有意把澳洲的当成像法国德国一样，就是说可以离间的那种美国盟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两大工党那个州长去中国。
陆阳，
那么尽管澳大利亚和中国目前改善双边关系的这个迹象明显，那么不过呢，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他4月17号就表示，澳中关系已经完全不可能回到蜜月期了。那么向凌，专家是怎么说的呢？
确实是如此，陆阳。在我们访问到以前的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博士，他认为澳中关系呢在经贸上面虽然是持续的改善在回温当中，但是基于这个国际大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改变，澳中关系确实是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的友好了。他在接受我的访问时候是这样子分析的：
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及世界战略格局已经在乌俄战争爆发，中国暗中支持俄罗斯，台海局势日益紧张，世界民主自由对抗中俄专制集权俨然成型之后，情势发生重大变化。
而除此之外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秦静，他也说，澳中关系啊，这我们如果用破镜重圆来形容，固然是好事，但这破镜重圆毕竟也不是必然，因为在习近平他这现在的笑脸之下，其实大家都知道核心还是战狼外交嘛。那北京他需要面子，然后他要保护他的面子，可是坎培拉他又不愿意去牺牲这个自己的面子和利益。去为了就是让北京心满意足，所以说澳中关系的修复其实程度是有限的。陆阳，
那么澳大利亚目前面临跟加拿大当年一样的这个所谓的人质外交，我们都知道这个澳籍华人杨恒军和这个陈磊被中国扣押，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呢对此也是表达了深切的关注。那么向凌，那么中国接下来会如何处置上述两名澳籍华人？那么专家学者抱持什么态度呢？
是的，陆阳，我们知道呢，澳籍华裔的记者陈磊，他因为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哦，当然是中国说的啦，所以他在中国被捕了。那去年他遭受了不公开审判。另一个更久远，这个澳籍的华裔作家杨恒军，他是以间谍罪被中国正式逮捕，已经四年了。那目前呢，这他们羁押状况其实几乎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到目前也都没有宣判啊。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呢，这专家这个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博士，他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呢会继续的用经贸和人权脱钩的方式来用个案哦，就是也就是说这些两名这个澳籍华人会用个案这样逐案处理的务实的低调做法来处理这个中国违反人权的问题，但是他对于这个收效其实不怎么乐观啊。那这有关他的收效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他秦静，他说杨恒军和陈磊其实大家都知道本来是没有罪的，只是说这个时机不好，正好是在这个北京对坎培拉最不满的节骨眼上，所以就被当成是一个报复的筹码。所以呢，其实澳大利亚对中国任何重视人权的呼吁都不会有用的。陆阳，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报道。澳大利亚地方政府与商界排队访中，专家称澳中关系回不去了。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分析人士警告说，尹锡悦对日深橄榄枝若未获回报，其示好政策前景堪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谈到韩国与日本的关系时，韩国总统尹锡悦希望向前看，但是从韩国公众的反应来观察，如果日本不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事情可能很难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周日5月7号开始的为期两天的首尔访问期间，东京没有表示会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这让人们觉得尹锡悦对日本的示好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后有可能难以为继。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站主任、东亚地区事务记者加洛发自韩国首尔的报道称，尹锡悦今年三月采取单方面措施改善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由于与日本在1910至1945年残酷占领朝鲜半岛期间使用强迫劳动有关的争端，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根据尹锡悦公布的一项提案，韩国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将通过私人基金会获得赔偿，至关重要的是该基金会将由韩国公司赞助，而不是韩国最高法院2018年裁决规定的日本企业。日本对这一举动表示欢迎，美国也表示欢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敦促韩日两国解决分歧，共同应对朝鲜和中国等共同挑战，但韩国国内的反应则没有那么热烈。民意调查显示，大约60%的韩国人反对尹锡悦对日本的做法，许多强迫劳动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韩国的自由派在野党指责尹锡悦奉行外交投降政策，称他应该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岸田文雄对首尔的访问是日本首相五年来的首次访韩，此前尹锡悦在三月份访问了东京，但是如果在敏感的历史问题上没有进展， 许多分析人士警告说，尹锡悦的对日外交示好政策可能无法在国内站稳脚跟。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